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洗礼，不过我们特指的就是水洗。至于其他灵异的解释，虽然我们会涉及，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是要讨论这个仪式的本身啊。那么我们会从这方面来看关于耶稣所设立的洗礼，也就是洗礼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形式应该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洗礼是由向谁来施行的，并且洗礼是由谁来实行的。那我们就来分别的来讨论，那么我们都会根据每一个主题找到它相应的一些个经文的支持。首先在洗礼这个事情上，真正出现了这个词，出现了这个叫做 baptism 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那是在新约里边，对吧？这个大家都清楚，新约里边第一个施洗的人并不是耶稣，而是叫做施洗约翰，对不对？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在约旦河外广泛的去给别人施行洗礼。那么他的这个洗礼是从何而来的呢？圣经没有明说，但是你是可以借着一些查会知道这个洗礼本身它的一个历史的传承。我们先说这个尊重事实的历史传承，再有机会我们提到一些所谓属灵方面的意义的传承。约翰的洗礼，我们要知道不是从约翰才开始有的。当你去看到历史，去查考一些尤其是犹太拉比们的著作，尤其是公元前那个阶段的犹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也有洗礼。犹太人的洗礼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犹太人的洗呢，它这个词就叫做什么 ablution 什么啊，是一种洁净的礼仪，洁净的礼仪是犹太人去遵照律法去洗涤他的全身或者身体某一个部位的礼仪。啊，那么再到律法当中，你会知道有很多情况是属于不洁净，是吧？因此在不洁净后，他必须是在一个池子里边，一个水池里去洗他的身体。你知道圣殿外边就有很多池子，还都有名的呢，是吧？什么毕士大池，什么池，这样子。要把全身去进入到水中，犹太的男人在安息日和主要的节日到来之前也会在池子里面行这个洗浴的这个礼节。那么你要知道，在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外邦人可不可以加入到犹太人的这个族群当中呢？可以的。怎么样的就可以呢？借着一个记号，割礼，是不是？这个仅仅是代表你的身份上的一个认同，就跟你说今天你想加入回教徒，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很多其实是汉人，你开始说戴个白帽子宣称我不吃猪肉，这就是一个记号，你就是直接加入回教了，对吧？但是后来犹太人发现，你让这些人从别的信仰来转入到这个犹太教的人，他只行割礼的话，他并没有别的改变，所以呢，犹太教就开始已经要求这些从别的信仰转入犹太教的人还得行一个洁净礼，就是后来这个洗礼的前身。那么象征着把你的这个罪恶沾染污秽的这个身体去洗干净，当然那个时代还必须是要归犹太教，还得行割礼和献上一些个祭物，这样的啊，献祭。这种洗浴之礼他们一直是持续到不仅是耶稣的时代，而且是直到如今。你看马可福音里还写着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从世上，就是从集市上回来的时候，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就是从集市上回来。因为你去集市上，比如说今天买点羊肉，买点什么肉，你这摸摸搜搜的时候，你是不是摸到别的死尸了，怎么地的，碰到外邦人了，就是不洁净，是吧？所以回来必须洗澡，相当严格了。总之在犹太人当中具有这个礼仪。那么在这个历史的背景下，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虽然其实很常通常是被忽略掉的，约翰，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的25节里边有这么一个话很有意思，说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然后他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意思就是说， 哎呀，老师，当年那个叫耶稣的，还是你给他施洗的？现在他施洗的更多了，别人都去他那儿，对吧？这么个意思。可是他为什么在上面他在讲是跟这个犹太人的辩论洁净的理呢？你就会知道刚才我引述的这一段历史上的一个证据的原因所在。因为约翰的这个洗礼也是直接取材于犹太人所行的这个洁净的礼，并且也继承了他很多的意义，也就是关于悔改。你都知道约翰的洗礼是关于悔改的洗礼，对不对？象征着一个人悔改。这个洗礼在那个时代呢还有比较复杂和丰富的含义，比如说谁给你施洗，原则上来讲呢他就是你的师父。你像是所以说施洗约翰给他施洗了，这些人就说啊，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这个门徒过来见约翰说，拉比，耶稣那个人你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他的意思就是暗示这件事儿，就是本来要跟你的这些门徒全都跟了那个叫耶稣的去了。当然后来约翰的这个话非常的属灵，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对吧？因为我是给人家做先锋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基督，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礼仪它来自于一个洁净的礼啊，当然我不是说它的全部，而是说它的形式以及它一部分的意义。这个洗礼的形式和部分意义直接来自于洁净的礼。那么在旧约里边你会看到什么叫做洁净礼，我把这个经文基本上也都找出来了啊，基本上也都找出来了。你会看到这些，我们就是大概这么的事啊。利未记里边啊，我主要在利未记里边找的，摩西就把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带来，用水洗了他们。这个是怎么洗的？我们你可以想象啊。然后呢，求洁净的人应该做什么？这提到要洗澡，除了洗别的地方，还要洗澡。第七天以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后边这些都提的是要洗澡啊，就是各样的不洁净，摸了什么的，做了什么的，挨着了什么的，什么被这种秽物沾染的，各种不洁净都是要洗澡的，而不是说在这儿拿个喷雾器咔咔喷两下就完事了，是吧？是全身洗澡的。那么还有一个经文就在这儿说，这个人必洗衣服，而且是提到一个字叫用活水来洗身体。什么叫活水呢？新约里边我们都知道耶稣说活水的江河，是吧？不过我们看它本来的意思，活水这个字包括一个字叫水。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边，这是形容的是活着的，有生气的一个意思，绿色的，流动的，有生气，有活力的，什么春天回来的那个活。那我们可以想象，所谓活水呢，就是河水，对吧？溪水、江水、海水。那可能一个就是半平米见方的小池塘，好像不能叫活水，是吧？然后水这个地方用的水呢，也是其实要应该翻译成重水，就是很多水、很大水，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呢，你会看到里边也有提到几个东西，说有些死了的东西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个东西不洁净，无论是什么器物，不拘是做什么的器皿，你要把它放在水中啊，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就洁净了，就是泡在里边的意思，对吧？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如果不洁净了，把它泡到水里去，泡一晚上，到晚上就洁净了。那么但是这个泉源或者是聚水的池子仍然是洁净的啊，凡是挨了那个死就不，他仍然提到你要在一个泉水或者一个大的池子里面所以说活水呢，一个小池塘，当然你说到底是不是活水，犹太的拉比最后经过详细的繁琐的论证，可能这个池塘有一定的建筑面积，大到一个面积之后就算是活水，是吧？它就是比较重水了，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这些个洁净的礼都给你一个清楚的一个看见，是要用水去洗全身啊，是一个洗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好，那么到了约翰的这个时代，你要知道约翰的使命是什么。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里边，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里，就写着神说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啊，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当然我们知道以利亚没有来，来的是施洗约翰，对吧？因此耶稣，你们若信，这人就是那当来的以利亚，对吧？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父亲呢，你可以指人间的，但我看可能是指天父吧，是吧？是这样的一个要人去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神也会接纳人。因此这个施洗约翰来，他就是带着要人悔改的这个使命。约翰在约旦河外给人大规模的开始施洗，作为人们悔改的记号。这个在经文当中呢，也是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写着的，不止这几处，我们只是看两个地方。马可福音写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保罗后来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遇到了一小群很有意思的人，那个时候耶稣的福音已经在周围传开了，但是居然有一群人是只受过约翰的洗礼而没有受过耶稣，也都不知道耶稣是谁的这样的一群人。约翰那个门徒那个分支还在，很多人认为约翰的门徒到今天还在啊，就是那个沙漠中的有一派叫做埃塞尼派这样的啊。保罗也讲，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是约翰的洗礼，它的意义和它的形式是怎么来的。说这个的意义呢，是因为耶稣的洗礼，你得明白耶稣其实是直接沿用了由施洗约翰来发扬光大的这个仪式，对不对？耶稣不仅自己去施洗，他自己也受过洗。按理说耶稣绝对没有说让罪得赦免，耶稣需要悔改，没有这个意义，对吧？可是耶稣仍然要 承接这个次序，他也去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他也去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呢，耶稣也就开始设立了这个洗礼，只不过主耶稣设立的这个洗礼的意义就比约翰的洗礼要更高了。它不仅象征的是悔改，更象征的是相信啊，更象征的相信。比如马可福音，我们都知道大使命结束的时候，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就是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根据这句话，是不是在说受洗才能得救？你看这个话，他反着说的时候是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说让你得救的是信，对吗？而如果是你要不得救犯罪，那是因为你不信。他并没有说不信而且没受洗的就被定罪，不是这样，对吧？所以你要知道，洗是一个关于相信的记号，信而受的必然得救，不代表说必须受洗啊，没有受过洗礼就不得救，没有这种说法。我们都知道那个十字架右边的那个犯人，对吧？一定是得救，也一定没有受过洗。好，不仅如此，象征着悔改，象征着相信，而且呢，还象征着与主的同死同活。当耶稣提到洗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意味。耶稣讲，当那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啊，来求耶稣说，将来在天国的时候，我们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个地方耶稣讲，我所受的洗是什么呢？只是他的死，对吧？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你们门徒能够受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已经把洗有一种死亡的意义在里边。你想一想受洗的那个时候的样子，也是很接近于这样的。当你这样的一个全身进入到一个水中的时候，就如同被埋葬一般，对吧？当你再出来的时候，又如同复活一般。保罗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有两处的经文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更明显的一节呢是格罗西书的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进去的，对吧，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出来的。可是这个东西不是说这个仪式让你得救，你这样能够从死从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一切是神的恩典，是借着信得着的，而不是借着任何的仪式得着的。因此可以知道才所讲的犹太人的洗礼是对他们洁净的礼的一个变化，约翰的洗礼继承了犹太人的洗礼但又有更新，耶稣的设立的洗礼呢又是在约翰的洗礼之上的一个发展，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更加纯净的意义。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叫做历史的传承，这是洗礼真正的一个由来的历史传承啊。所以呢我们还可以从灵意上来看，你看看新约的作者是又从属灵的含义上来怎么看洗礼这个问题的。那么保罗以过红海来形容洗礼的在旧约当中的预表，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什么时候这个犹太人在摩西呢？那个应该指的就是他过红海的时候，对吧，那个海水在两边像墙一样立了起来，他们行走在其中。如果是正常情况下你这样走在那个海拔下，水就已经完全淹死了，只不过现在因为神的能力神的恩典使得这个水立在旁边，当埃及人进去就彻底就被淹死了，可是这些犹太人可以走过去。所以说保罗将这件事情认定为是一个洗礼在历史上的一个预表啊，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喝了一样的灵水。后边两节是不是关于圣餐呢？我们以后可以来查考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提到了在旧约当中有什么样的地方在预表着洗礼，就是挪亚的洪水。彼得讲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洗礼。下面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再会说它的意义。你会看到至少彼得被圣灵感动，他将大洪水也理解为一种对于我们今日之洗礼的一个预表，而大洪水的一个显然的特征就叫做幕布，对吧，天下最高的高山都被淹没了，是不是，甚至于淹没了多少还记得吗？天下最高的高山都高出它至少多少，有一个数字来着，15种，是吧，15种。于是你再详细的查考这意味着什么，就人有一个很有趣的考证，还记得创世纪六章里边有那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巨人吗，对吧，那些巨人们怎么死的呢，也是淹死的。那么巨人都有多高呢，最高就15种呗，因为站在山顶上的水得把你没过，所以很多人是有这个说法的。但总之你会看到大洪水强调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浸过没过，所以这里面讲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当保罗和彼得被圣灵感动在引用旧约来说今日之洗礼的意义的时候，他所引用的是刚才我们所用的同样的这个意义，是与耶稣的同死和同活啊，同死和同活，如他一样被埋葬，又如他一样被神复活，有了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意义啊，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结论，你就会知道耶稣设立的洗礼从其形式而言是直接来自于约翰的洗礼，而约翰的洗礼又来自于犹太人那个洁净的礼，因此这个洗礼在形式上理应是和洁净的礼以及约翰的洗礼等同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做大水洗啊。你从灵意上理解也是这样啊。而耶稣所设立的这个洗礼的意义是悔改相信和与主的同死同活的记号 它本身没有效力，让你活的是真正的是相信神的功用，是那件事情一定要明白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因此借着上面的这个分析它的来源，我们再说洗礼的形式究竟应该是什么。首先我们就知道就所谓的浸水礼，洗礼的这个词用英文来拼就是 baptism 啊，它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没有别的歧义，就是指进入水中，或者沉入水中，或者是那个浸泡的那个浸，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它主要两个，用名词的形式的时候呢是这个叫做 baptism， 表示洗没入水里，洗礼是一个殉道的一个隐喻，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耶稣说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个地方。而关于它的动词形式呢就很多了，指的就是说不断的站，不断的浸泡，淹没，潜入水中，比如船只的潜没，或者叫做用站或者浸的方法去清洗洗净，用水清洗洗净自己，浸坐淹没等等，这个词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并没有别的一个分支。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很多现在的版本你会看到他把施洗约翰直接翻译成了叫做施浸约翰啊，施浸的约翰。因此新约里面提到了洗礼的这个经文，名词的18次的提到，动词的71次的提到，这些都是关于洗礼到底该怎么实行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已经够充分了，对吧，已经够充分了。并且你再结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旧约中的洁净的礼是怎么实行，是要在活水，是在重水当中洗净你的全身，对吧，再结合这样的一个例子，你会知道他是怎么去做。再看还有一些个经文也是这样的提到的，马太福音提到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为什么一定要到约旦河里呢？活水是吧，大水，水多。那是不是说约旦河的意思，也有人去争辩说也许仅仅是让他站到约旦河里边，然后约翰从舀上一点水来洒头上，这样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们要说更正常的理解是进到水里面，如同洗浴全身的那个理解啊。包括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是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因为那里水多啊。耶稣受洗的时候说他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你会看到耶稣也是在约旦河里受了洗啊。我们刚才那个这个 PPT 的那个图片就看到了，随后就圣灵降临在了上边，像鸽子一样是吧，耶稣也从水里上来，然后到了那个执事腓力，他给那个太监传福音，结果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因为他们走在一个旷野里面，对吧，旷野里面很少有水，但是再没有水，我相信你这个太监随身那个车马车里边喝的水总是有的，如果说要施洗，按照今天来说，来你坐这儿好了，奉主的名也可以做到，对吧，可是他没有，他一定是要走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一个可能是一个池塘，可能是一个小溪，可能是一个小河，总之是有一个活水的地方，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换言之，如果没有我受洗就有妨碍了，对吧，那么腓力就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应该是一个可以真的足够两个男人，两个成年人下进去的一个挺大的一个水，对吧，给他施洗。包括刚才提到的云里海里受洗了，大洪水的预表等等，所以我觉得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那么最符合圣经的一个洗礼的形式是浸礼，这个是今日之新教的各个宗派都同意的，也就是没有一个宗派说我反对浸水，没有，从来没有，你得明白这件事。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也有 另外的洗礼的形式，就叫做浇水或者点水礼。这个浇水或者点水礼，那我找了比较经典的一个信条，它所列举出来的依据是什么？它这里边有一定的依据，它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简单来看，你看哪一些还是有圣经的根据，还是有它的意思在的啊。提到了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节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句话可能是想说，犹太那种洁净的全身洗的那个方式就到新约的时候为止，因此不必继承，也许是这个意思啊。下面一节我们得承认它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强的证据，但是你也要明白，摩西他所用血洒的这个礼，如果就引述为今日洒水礼的证据，那么你一定要去从洗礼的意义上仔细去考察，究竟洗礼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与神去向神悔改相信，并且象征着与神同死同活的这个意义，还是这里边所说的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也是今日一个争论的焦点。所以说摩西的这个礼是不是在对应今日之洗礼，这是一个孤证，这样的意思啊。下边的几节经文有一些我能理解他的引述的理由，有一些我也不理解。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就是彼得在那个地方讲道，圣殿里讲道，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这个意思就是在那一天有三千人信主并且受洗了。引述这个经文的意义，我挖破脑筋想，是因为他是为了支持点水礼的根据嘛，可能就是在说是不是一天有三千人要受洗，你想要实行大水洗时间上就来不及，还是说不方便，因此就是可能就是拿着洒水的那个盆啦什么的，这么比较快吧，这样的是吧，所以可以三千人，也许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可以相反的来讲，也没有说必须只是十二使徒再给他们施洗啊，那马可楼上的一百二十人是不是都可以有这个权柄去施洗，如果有的话大家都带到约旦河里边，三千人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对吧，所以这不能算是一个坚强的证据，对不对。后面一节我就不太明白了，当夜就是那个保罗希拉在那个监狱里边开演唱会那次记得吗，半夜唱歌把那个狱门都唱开了，然后那个吓得这个禁足要自杀是吧，这个禁足后来禁足了，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也就是禁足这一家在那一刻受了洗，这个为什么是点水礼的根据，我也是不太明白，意思是说这个禁足家里边肯定没有浴池呗，也没有游泳池，也没有大坝，所以就必然是，所以我不太明白啊，可能是想说这个意思啊，啊，包括这一节说什么若不洗浴也不吃饭，他意思想说这种洗浴是犹太人的规矩，不应该遵守，等等的，所以基本上来说，真正靠谱的一个根据就是这个摩西的什么牛膝草撒的这个事情，这是有一定的意义上根据的。不过我们也为什么不能变成一个绝对禁礼派，你会知道有一些个教会会把这件事情绝对化了。首先我承认禁礼肯定是最符合圣经的一个做法，可是不是一定要绝对禁礼，不禁礼就不算是得救的或者就不算是什么的，我们就是从几个方面来看，不该是这样的。平衡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是不是受洗跟救恩是无关的，你得明白这个问题，对吧，你的得救不是因为这个仪式，这个即使是你的悔改相信同死同活的记号，这是最重要的理由。第二个理由，在现实操作当中你得承认有一些情况下是不能实行禁礼的，就比如说 你真在一个无水之地，沙漠里面，或者老人家临终的时候要受洗，怎么进？你想一想，对吧？或者有一些身体的情况，它不适合现在进到这个冷水里边，或者是你也不要讲热水，反正就是它不适合全身进到水里去，不适合沾染这个潮湿，他的身体是不适合的，以及其他的原因。如果你在监狱里边给犯人施血，着实血没有，等等，有很多的理由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不该变成一个绝对化的事情。虽然它是对的，然而它不该绝对化。一个对的东西绝对化以后，它就要有危险性了，就要有危险性了。你得明白，后边我们会提到，洗礼的各种形式是今日之教会非常看重的，主耶稣、使徒保罗都不是那么看重。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后边的经文，看后边的经文。洗礼的意义，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给信徒的一个记号和见证，是吧？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的关键说，你的救恩来自于信，不是洗。然后彼得的这节经文呢，你再仔细看他后半文在说什么，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本身不能拯救你，而是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是主的复活的大能。这个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个说的也够清楚了，对吧？这是一个象征，一个记号，是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而且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明白究竟让你得赦免得生命的那个洗礼是什么，不是这个仪式，而是圣灵的让你重生的洗。这个经文就太多了，我们不一一的说，你应该知道这些，起码你应该明白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从水生的，如果你理解为就是一个水的洗礼，从圣灵生的，就是我们讲的你要重生，对吧？你要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更新的一个重生。约翰做见证也是这样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他就是耶稣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后边这些经文都一样，保罗在引述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的，因此真正让你得救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个方面的洗礼是圣灵的洗。换一个角度说，有时候也会叫做耶稣宝血的洗。希伯来书提到说，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也提到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启示录里面提到说，那诚实做见证的耶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你看到真正的那个洗，从真正的属灵的角度来讲，是耶稣的血洗掉你罪恶的，是圣灵的洗使你更新的，而不是水。水没有这个作用，对吧？水没有这个作用。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意义就是这样。那么洗礼是向谁实行的，也就是谁可以受洗，这个意思。谁可以受洗呢？圣经里写，首先就是信徒和门徒。这两个词你可以区分，你也可以不区分，总之是信耶稣的人，对吧？基督徒。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听。这个人他必须至少能够听得懂福音，对吧？必须听得到福音，听到之后，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不是说那么机械化的，我现在来拉一千人过来讲一篇福音，管你听不懂听懂，300个人信，700个人不信，你下地狱，你上天堂，不是这个意思。说的是一个持之以恒的传福音的过程。然而这个持之以恒的传福音下去，就会有两种人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一种人他会信，他听到你的福音，他领受，他相信耶稣，这样的人得救，给他施洗。不信的人必被定罪。所以说洗礼给谁施行呢？给听得到福音、听得懂、领受并且相信的人，这是很清楚的道理，对吧？包括腓力在凯撒利亚传神的福音的时候， 那个撒玛利亚，整个撒玛利亚城里的这些人，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就连男带女就受了洗。也是说信是一个必备条件，所以我们说谁可以受洗，信耶稣的人才可以受洗。你怎么会信耶稣的？你至少听到过耶稣的事情，你至少听到过福音，你才谈得上信耶稣信福音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圣经中也提到过其他一些个受洗者的记载，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大概有这些。彼得那次讲到3000人那一天受洗，对吧？腓力在撒玛利亚城传福音，撒玛利亚的许多人受洗，还有提到了5家全家受洗的例子。哥尼流这一家，他是一个外邦人，对吧？吕底亚一家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女人，禁足的一家，这是那个著名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马上就看到徐经验，是吧？他一家都信耶稣了，所以就得救了。然后一个基利斯布一家，还有一个斯基法家，这都是圣经里边提到的有名有姓的受洗的这个家庭。这里面带来了一个难题，今天有些人在这个问题有点模糊，就是所谓的婴儿可不可以受洗，这个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小心的来看这个问题。你可以从新约中有没有这个启示来说，这3000人当中有没有婴儿受洗，撒玛利亚的众人中有没有婴儿受洗，这5个全家受洗的例子中有没有婴儿，是吧？这个例子我们看圣经的上下文，圣经给你回答，不是我们要用一个理论来回答啊。任何的事情你会发现7步之内必有解药，是吧？3000人中为什么没有婴儿呢？因为提到这3000人受洗之后，他们第一受洗的前因是他们领受彼得的话，他能听懂话吗？他领受彼得的话，然后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年龄，对吧？没有什么问题。撒玛利亚的众人中有没有婴儿，一样的道理，提到专门提到他们是同心合意去听从腓力的话，说明他们能够听懂并且相信腓力传的福音和基督的名。5个家庭里有没有婴儿，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他们的根据，我们来一个个看。哥尼流的一家，你看这个原文的经文怎么说的，彼得说这话时，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婴儿可不可以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个问题，是吧？所以你会知道这是哥尼流一家和他的亲人朋友那些人。吕底亚一家，吕底亚这个妇人，你会发现她比较好像没有提到她丈夫是谁，是吧？似乎她就是一家之主，好像很有权柄的这样一个人，因此说她的全家我们很难分析这个家庭的构成是谁，也有可能是她的仆人，她的一些个其他的亲属这样的。那么你也看到了这个吕底亚，她和她一家既领得起，就求我们说，你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来到我们家里来住，你也知道他一家后来怎么去服侍神。这个地方没有正面证据说是，也没有反面证据说不是。再看其他的禁毒的一家，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都很喜乐。当然你说婴儿嘎嘎笑也是很喜乐，也可以，是吧？不过这里边应该还指成年人。基利斯布一家，这个基利斯布一家，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虽然没有说基利斯布全家是怎么信的，但是跟这些哥林多人的相信应该，这些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我深信基利斯布一家也是如此，他至少听了道福音并且相信了福音，对吧？然后保罗说他给斯提反一家施过洗。那么在后边一点，哥林多前书的后边又提到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 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你看到斯蒂凡一家是在服侍圣徒的，那这是在说谁，对吧？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例子足够表明，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的一个婴儿洗的这个教导，没有新约中的任何明确根据。最强的根据就是可以有，就是这些家那些个情况呢，他可能有婴儿，这是最强的根据啊。另外的根据是在另外一个，我们有机会再说。至少他说新约里面有没有，没有敢说有没有，的确是没有。除非你说那那么多家庭难道就没有一个有婴儿的吗，这样的说法就怎么讲。我还可以说难道他们家里边没有一个有仆人的吗，是吧？他家里边难道没有一个有什么正好有一个比较智力上有问题的孩子，这样就可以实行。就是这种假设叫做可以有，这个不是我们去查考圣经的，因为圣经给我们明确而清楚的启示还是我们要去明确而清楚的去做的。圣经没有明确说的我们就不该明确做，对不对？你可以这样领受，但它不能成为一个明确的一个事情。好，所以说谁可以受洗，我们讲简单来说，信徒受洗，信而受洗，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信而受洗。那么最后说洗礼是由谁来施行的，我们看看谁给别人施过洗礼。施洗约翰不说了，因为施洗约翰施行的洗礼跟我们所说约翰的洗礼那个耶稣的洗礼不完全一样，对吧？约翰的洗是一个悔改的洗，我们说的是谁执行过我们主耶稣亲自设立过的洗礼。当然耶稣自己和他的门徒，不过为什么加个引号，我为什么加个引号说耶稣和他的门徒，我请问你，耶稣在新约中给谁施过洗？明确的，有名有姓，有例子，有经文记载，耶稣给谁施过洗？一下子不敢回答了，是吧？告诉你，没有，没有记载过。保罗还写过，我只记得我给斯蒂凡一家施过洗，其他的我记不清了。可见至少保罗对这事不关心，对不对？他说我蒙召本不是为了施洗，对吗？是为了传福音。保罗是这个态度，注意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地方，约翰福音3:22，你看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你看，哎，这不是就耶稣给人施过洗吗？不过你到了4，你就发现，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4:2专门就怕你不明白，约翰写了一个注解，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你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你可以确定的是使徒们给你施洗，耶稣有没有呢？不知道，他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今日对洗礼如此看重啊，给人施洗的权柄大到一个什么样的，耶稣保罗未必这样看，未必这样看，那是一个记号，对吧？那不是你的重生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事情，那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没有外力阻拦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该去履行的一个圣礼，这样的事情。你包括这个后边，你说耶稣的徒给人施洗哈，因为耶稣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你们当然当时狭义的来说就是对12使徒，你广义的来说，既然那个后来保罗提到过同时显现给500人看，有可能耶稣在那个显现的时候这个话都是说过很多遍，对吧？因此就是对于他的门徒的吩咐。今日我们可以知道大使命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对吗？如果现在神就呼召你上什么布基纳法索传福音去，是吧？就你一个人去的，你也不是牧师，你也不是长老，你现在这个地方就有人归向于耶稣了，你要不给他施洗？我就问你，既然耶稣这个命令是给所有人听的，既然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那这个地方已经告诉你这答案，对吧？所以门徒是给人施过洗的。还有提到有名有姓的是谁呢？执事腓力。执事是什么？ 只是在起初设立的时候，当然也是属灵的弟兄。其实，但是呢，他在教会里主要的任务是关于一些个事务方面的事情，对吧？起初的七位执事是管什么呢？管饭食的，对吧？所以这个执事腓力，他也给人施洗，他给那个太监施过洗，他也给撒玛利亚城的那些连男带女的施洗。所以你看到，不一定非得是说是使徒们、长老们、牧师们才能施洗，执事都可以。好，再往下来看，给保罗施洗的那个人是谁？保罗，对吧？这么大使徒，谁给他施的洗？那不得是主耶稣施洗？不是，对吧？主耶稣只是在那个大马色的那个意象中向他显现，呼召他，没有给他施洗。虽然他应该受洗，你想，保罗，法利赛人，从小就是受过割礼的，他为什么要受洗礼呢？所以这是归入基督的标志。谁给他施洗的那个人叫亚拿尼亚，还记得吧？对吧？当下使徒行传，在大马色有个门徒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这里要说亚拿尼亚是个什么身份？他是个门徒，是耶稣的门徒。后来保罗自己在这个巡抚面前追忆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在这么讲说，在那里就是大马色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吧？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然后又怎么样呢？最后，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你看到的是亚拿尼亚。还有一个地方，普通信徒是不是也可以受洗施洗呢？这么有一些经文很有意思，就在哥尼流家的时候，彼得的道还没讲完呢。你会看到，原来不是说你的话呢让人改变，是神让人改变。于是圣灵已经降下了，对吧？于是那一家人都已经看到了圣灵的恩赐在身上。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后边这句话，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彼得不是一个人去，对吧？不是一个人去的。因为你看到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对不对？他带着一些人来的，他现在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就是这些个普通的信徒去给这个全家人施洗，这样一个意思。当然后来保罗的宣教团队，那个团队的组成，这些五六家啊，都是保罗他们的这个团队给他们施洗的。吕底亚一家谁给他们施洗呢？这里边提到我们的是吧？你要知道这里边至少路加，还可能有提摩太，可能有希拉，可能有提多，很多这样的人是吧？他都是保罗这个团队里的，他们在给人施洗。这些人在当时难道都是牧师，都是长老吗？不一定啊，不一定的啊。这几个例子都是这样的相仿的一个例子。禁足的一家啊，他和属他的人立刻是受了洗，都是保罗和他的这些人。说开了，连保罗自己也不是使徒，起码在当时不是十二使徒之一，虽然后来也说列在使徒中是最小的，对吧？这样一个含义。好，那我们因此呢，可以说是从这么洗礼的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它的历史上的传承，一个是它的形式，它的这个意义，谁的他的受众，以及谁可以来施行圣礼，这么样的几个角度。当然这个题目还是挺复杂挺大，我们不敢说已经涵盖出来所有的事情，但我相信主要的关于圣礼的教导应该可以说是在这个里边。作为结论来讲，我们可以做几个简单的结论，简明一些的结论，那也不是很简明，也得200字是吧？首先，所有的耶稣的信徒都应该去受奉父子圣灵之名而施行的洗礼。虽然我们说耶稣右边那个犯人没有受过洗等等，这个不等于说你就可以不受洗，因为耶稣也讲得很清楚，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相信耶稣之后的第一个顺服的一个记号，第一个 能够愿意跟从耶稣的一个行动，就是洗礼。所以这个仪式是非常重要的。天主教搞出许多的圣礼来，而在今日宗教改革行神之后，我们普遍承认的教会只有两个圣礼。这两个圣礼为何称为教会的圣礼呢？标志就是它是由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而主耶稣亲自设立过的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礼，对吧？洗礼和圣餐礼，教会也给人施行婚礼叫圣礼吗？也给人施行追思礼拜葬礼，那叫圣礼吗？也可能我们哪个店开业，我们奉献礼，这叫圣礼吗？看你从哪个意义上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圣礼只有两个，是耶稣亲自设立，其他那些就是普通的仪式。至于天主教搞的那些什么抹油礼、坚贞礼，这些那都是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的信徒都应该去受合乎圣经启示的那个方式的洗礼。而洗礼的意义呢，它是一个记号，不能够除去你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说给人施洗的时候，不是一个像古代的洁净的礼那般的去当洗澡去了，还打着洗浴液啥的，是吧？就是一个象征的一个仪式，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洗去你身上的什么脏东西污秽，因为象征的是在你神面前的良心。那么洗礼的形式呢，最符合圣经并且为所有的基督徒所公认的是浸礼。所以说原则上洗礼是应该以浸礼方式开展的，但是不要把这个绝对化了，不要把它绝对化了，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争辩和绊倒别人。你承认这个好，人家坚持这个好，你得知道耶稣保罗他们都不关心这个事情，不争辩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该争辩，只是说你非较真的话，这个是最稳妥的做法，只能这样说，这是最稳妥的，最清楚的。解经当然是要用清楚的去看那个不怎么清楚的，对吧？用这个有几百处经文支持的去看那个只有一节经文似乎支持的，那这个权衡是不难判断的。而洗礼只能给相信耶稣的人施洗，故此婴儿是不应该受洗的。但你一定要注意，我这不是说婴儿不能得救，这两回事儿，对不对？因为不论是婴儿还是成人，你是否都跟这个水洗是没有关系的，你只在乎耶稣的血是不是洗净你罪，圣灵是不是将你重生，是在乎这件事情。因此我们说不同意婴儿洗礼，不等于是说婴儿不能得救，这个帽子可是不接的，没有这个事情，对吧？然后呢，根据圣经的刚才所启示的这些，并没有证据说明洗礼必须是由使徒施行的。你会看到有许多普通信徒也给别人去施洗，对不对？因此在今日的作为使徒这个传承下来的教会的带领者、牧师、长老、监督、执事等等，是不是必须这些人来施行呢？那不是绝对必须的。你只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既然我们都是尊贵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都有这个能力去给别人施洗。当然从传统和这个常理上来讲，所有教会也都认同洗礼是要按着一个次序，你不可能说有牧师在你故意的就是随便这个弟兄你来施洗吧，也没有必要这样，对不对？按着一个次序来，但是不要它绝对化啊，就只有牧师能施洗，那不是这样。你去非洲宣教，你可等不到牧师买个飞机票去给你的信徒施洗去，对不对？你该怎么就怎么做，从神去领受。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洗礼的一个分享，我们来一起来祷告。
天
主，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谦卑我们自己，主，我们也愿意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愿意让自己的领受不被自己所限制，而是被真的是弟兄姊妹你的话语、你自己、你的圣经 借着你的圣灵，在多方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随时来向你回转，我们愿意随时能够来向着主你的真理去奔跑。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众姊妹真正晓得洗礼的意义，我们既不贬低也不过分的高举，我们既不去有各样的一个绝对化，也不把它平庸化。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对于圣灵有合乎你圣经启示的合乎中道的平衡的看法。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当中已经悔改认罪愿意归向于你的弟兄姊妹都要做好这个受洗的准备。我们也求你能够使得我们已经受洗的信徒，我们也不去与这我们的真的主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这样的问题去争辩。主啊，我们深知主耶稣你自己都很少给人施洗，也可能没有给人施洗。主啊，你的使徒保罗也说他的蒙召是在传福音而不是施洗。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有一样的被你圣灵感动的心智，让我们关注人内里的生命而远超过关注他外在的仪式，让我们关注一个人的重生得救而超是否受过浸礼或者典礼。主，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活出生命的教会，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真理里边充满着爱心，让我们不为所疑惑的是争辩，我们自己在神你面前持守我们所领受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一切所做都是出于信心。主，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再读一下奉献的祝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巴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